那你不让他烧了我吗？好了，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我英雄在我们的现场。
哎，大春兄，
2010年展望秋季系列演讲。
哎，对，这个礼拜五，
嗯，
已经是这八场演讲的倒数第二场了。
是，
哎，我们请了成功大学的一位张副主任来，专门讲生殖能。
我们这生殖能源是吧？
生殖能源，对，
不是生殖能力。生殖能源，
你不要，好多人误会了这个
题目，对对对，
跑来听了，
都跑来听了。
对，
这不是应用力学的研究所吗？那当然是听生殖能力的了。
Yeah, 生殖能也是我们社会上的迷思。到底生殖能是不是一个有用的再生能源？它可以扮演往后再生能源的重要角色。其实我想就，尤其在这两天新闻上面，又在那边大肆报道，讲到了政府对于这个再生能源的政策啊，是否反复的一个问题。
嗯，
也其实我们也接触了好些这些再生能源的各种不同的管道，蛮有趣的，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是，
但是我觉得最严苛的考验即将面临到我们身上的，就是50年之内，40年到50年，
嗯，
石油没有了，
嗯，
照这种速度用下去的话，
嗯，
50年之内天然气没有了，
嗯，
100年之内煤没有了。
是，
所有这些会产生二氧化碳的东西都没有。
150年以后，这世界干净了，我也早没了，是吧？
你这话的意思说，你没了话，这世界就干净了，
好像是，不是？是先没了我，世界才有干净的机会。这么说，
不，我想话说回来，人类，我倒觉得，因为这是上礼拜我们在展望演讲的时候呢，
嗯，
讲者曾经提出来的一个思考
啊，
也就是说，人类真的是需要赶快发展替代能源。
上礼拜你们请台电，
对台电的
发电处的，
那钟处长请了一位朱
处长，他不是业者吗？你们这不是学界吗？
哎，没有关系啊。我以前还请了占星学家来讲，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倾听社会不同层面的声音呢，啊。
是，
也我们要破除迷思的话，就需要各方面让我们知道迷思是什么。然后
这位朱继民组长所讲的题目说，电力是干净的吗？
电力绝对不可能是
干净
的。
嗯，
所以他其实举了一个例子，很好玩的，高铁，
嗯，
台北捷运跟高雄捷运。你看上面的广告都在那儿说啊，你要搭捷运，你要搭高铁，你也省下了75%的碳，你减少了碳排放。
嗯，
哎，因为它用电，它不烧煤，不烧油。
嗯，
可是电是哪里来的？电还是烧煤？
烧煤烧油来的。
台湾是最世界上比较畸形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75%的能源是靠烧煤跟烧油来的。
嗯，
那这个事实不改变的话，台湾就永远会排列在这些巨大排放二氧化碳的
名单
国家对名单上面。
对。
所以您说这个东西，老百姓听到这个当然会哎，心下一阵紧张，说我们为什么排放那么多二氧化碳？但等到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要使用这样子廉价电力的话，你就去付更多的钱。
嗯，
如果你想用其他的能源来源的话，
是
老百姓又再次考虑了。所以就是这几个现实状况折腾底下呢，台湾到现在低电价，电价太低，然后绝大多数使用煤跟石油，这个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然后更糟糕的是，因为过去政策延续下来，使得业者的气电共生，
嗯，
一直在赚台电的钱。
是，
也就是说，气电共生，他如果发一度电要4块，他卖给台电是一度4块钱。
是，
譬如说，
嗯，
那台电的电呢，他可以用台电的电，一度2块钱。
嗯，
哎，我一边发电一边卖你，一边我用你廉价的电，
是，
这怎么回事呢？所以这很多地方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我们听听台电的方面的说法，也让我们有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现实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下一个礼拜五不就是耶诞夜了吗？
哎，
耶诞夜你们请圣诞老人来说什么呢？
我们倒没请圣诞老人，不过我们准备了圣诞礼物就是了。
哦，
你看，哎，其实暖暖包很不错，上礼拜看因为寒流来袭嘛，那这礼拜五天又冷了。
等一下，你们耶诞夜送什么？
暖暖包
啊！
上礼拜还有姜茶。
暖暖包，
暖暖包，你撕开以后揉揉，它都发热了。
是啊，
发热摆手上，你搁哪？搁腿上吧。
好，
还有别的小礼物，所以希望大家，即使是耶诞夜，我相信关心科学教育跟科普发展的，
哎，是关心身上像暖一点的。
哎，对，
不要太凉了啊。
哎，
好，12月24号讲什么呢？成功大学生物科技中心的张家修副主任，还是讲生殖能？
对，就是刚刚讲的是下礼拜五是讲生殖能的，
哦，
上礼拜五是讲电力是否干净。对，
好的，生殖能是否可以在未来能源结构里头扮演关键的角色了啊？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同时，我顺便再做一个 更下一个礼拜，也就是1月7号，12月31号咱们跨年，让大伙儿去跨年吧。
嗯，没人也不会来。
1月7号是展望这个秋季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红蓝教授。
好、哎
哦，整个八场演讲，你知道询问度特别高的，其实是红蓝教授这一场。
他要讲什么？
大脑的迷思。
大脑的迷思，
因为我们是用科学破除流言、破除迷思嘛，
就他自己做自己实验。
哎，没有，看你看大声兄弟，
你有多少迷思？跟各位报告，我有多少迷思啊？
对
，Touch your heart and brain。
我们认为社会上的很多行为、个人的表现跟想法
啊，
其实有一些想法是错误的迷思。
嗯哼，
那所以就请红蓝教授在1月7号，
你在现场帮我问一个问题啊？
好，
他曾经说小孩不必学书法。
哦，
而现在都用电脑了，都用这个手机简打简讯了，还强迫小孩写书法是不好的，甚至认为那个是没用的。你问问他啊，说这个有这道理没有？他写过文章说的，我们学校的呢，孩子学校的老师拿了文章来说，你看不必让孩子字写的太工整什么的啊。这个如果真是他这么那么想的话，这个我要到冬季去踏伐他一样。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冬至逢的月食，
哎，也就是今天的晚上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但是我担心天气，北部天气不好了。
哎，
如果大家傍晚五点钟朝向东北方吧，因为太阳月亮现在起来的方向比较偏北一点了，
是
要东北的地平线上看到月亮起来，会发现月亮缺了一个角。
哦，今天开始，哎，昨天晚上我看了，
嗯，
大概是十一二点的时候，那月亮在正头顶上，
很圆是吧？
很亮很圆，
很亮很圆，
非常漂亮。
就是因为它是满月嘛，满月才会发生月食。
对，
而这个月食呢，月食开始的时候我们这看不见，一直到月食快要结束的，还剩下一个小角，
是。
就从我们这边升起来了
啊！
这种现象叫月初带食，
月初带着的带，
对，月初带着食出现的。以前有日末带食啊，今年的1月15号那个日偏食就是日末带食，它下去了。那这次是月初带食，如果大家能够看到了，
我打个岔，没有日出带食，对不对？
也有日出带，
也有日出，
也有日出带食，
那也有月末带食，
也有月末带食，都有，
都有，
对，看你是什么时候遮掩产生这个食的现象的。其实啊，2012年5月21号的清晨，就是下一个日偏食，是出现的时间
了。2012，就台湾可能会变天的那天。
哎，我不知道。2012总统就职了
、
就职了，5月20号就职了。
对了
，21号的清晨就发生日食。
哇，
现在还好了，要是以前皇帝的话，就得下罪己诏了。
对了，
那现在你早就预测到了，所以就无关紧要了。
就怪另外一档，反正能预测了。
对，不过特别的是今天刚好碰到了冬至，其实在台湾的时间是明天，在美国的时间是今天。其实冬至是同样一个点。
是
呀，有报纸记者打电话问我这个事儿，我就花些时间解释给他听。冬至只是一个点，时间点，而那个点刚好在美国是21号，
是
在台湾就是22号。
22号的什么时间？
22号的上午是21号的下午，所以这个时间呢，就刚好是同样一个时间，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有这样的差别。那冬至其实就是太阳走到它环绕地球的这个运动，看起来是太阳绕着我们转嘛，运动的轨道的最低点，我们叫冬至
啊。
我觉得中文这个名字写的真的很好，
是
至就是抵达的意思，所以冬至是抵达最低点，夏至是抵达最高点。
是
那冬至这一天刚好碰上月食，其实也是过去什么456年来有这么样一回，但是其实也就是巧合就是了。
是冬至碰到月食。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孩子托我问的。
对、哎。
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也别笑话我是一样幼稚。
对，
早上起来的太阳看起来比较不能那么看它，而且比较小，晚上落下去的太阳感觉比较大，而且可以看它。怎么回事？
在哪看它？
在台北。
在台北看它。
嗯，
在台北看那个月亮，太阳，
太阳，
太阳早上起来
你看没办法看金光亮四射的。
对，大真兄，我能这样解释啊。
嗯，
理论上你早上跟晚上、清晨跟傍晚所看到的太阳应该都差不多。
嗯，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落日可以用眼睛直接看？
嗯，
而日正当中头顶上的太阳，你根本连
不敢
看到的也不敢看。
所以我还是没问那个
啊，不是。原因就是因为到了傍晚的时候， 太阳光通过的大气层比较多。我在这儿，我比个圆形给大春兄看哈，这是我们的地球。
是。
那在外面一个同心圆呢，是我们的大气层。
是。
那两个同心圆，两个圆叠在一块哈，那你人站在里面这个圆的上面。
嗯。
那如果说太阳在日正当中的话，那太阳光所通过的大气层就只有这么厚一点。
是。
但如果太阳走到西边去的话，它通过的大气层就这么宽了。
哦。
所以
它不是一个等。
不是一个等距的，对
的，
不是一个等距的，因为它就有点像数学上那个弦
啊，
那横切一道那个弦的一半了。
是，
所以傍晚跟清晨的太阳或者是月亮通过的大气层，都比日正当中或者月正头顶，
嗯，
来的要厚。来的要厚呢，它散射这个阳光跟月光的能力就很强。
嗯，
它一散射呢，那个东西看起来就大，
大了。嗯，
所以这为什么你说傍晚或者清晨的太阳？或者月亮更大，
对，因为早上的太阳是不是也是因为散射作用的缘故，使得我们没办法太
对，不是，倒不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散射会让它看起来大，第二个是空气里面的灰尘会让它看起来红。
嗯，
灰尘有这种现象，就是你光线通过大气层，如果里面灰尘很多的话，那蓝色这部分的光被散射走的角度比较大，
嗯，
红色的光会留下来。所以呢，你站在远方看这个落日，看那个清晨日出呢，都是比较偏红的。那你要说清晨的比较亮，傍晚的比较弱呢，我只能这样说哈，因为傍晚太阳晒了一天了，热对流作用会把很多灰尘带在空气里面。
是。
那经过晚上一夜无化，温度很低，那这些原来在空气里面扰攘不休的灰尘，很多其实是回到地面了。
哦。
所以空气里面的污染物慢慢回到地面，如果你不是在非常严重污染的都市的话，
是
清晨起来呢，空气会比较干净，
嗯，
比较清新，
是，
所以它散射的效果就没有傍晚来的那么好，
嗯哼，
所以不那么红也不那么大。
是的，明白了
啊，找你小孩收钱去，
转交给你嘛，来，你把账户跟密码告诉我。另外呢，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光线折射变红，这个就月食这个状况。
Yeah， 月食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看月全食，
嗯，
那会非常精彩。日全食很精彩，太阳整个不见了，
对，
周遭留下一圈金边，那个是我们叫日冕，
嗯，
因为月亮挡不了日冕，月亮是只能挡到中间的太阳。但是呢，月全食的话，是月亮整个进到了地球阴影里面，
看不见
了，本来我们不应该看到它，月亮。完全不应该看到的，
嗯，
但是呢，月全食每次都能看到，
嗯，
红色的，深红色的，
是，
我们会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而那刚好是在地球的阴影里面的，大家伙觉得很奇怪了，地球不是把太阳光完全挡住了吗？
对，
不应该有任何光线落在月球表面，可是呢，地球周遭有大气层，所以来自太阳的太阳光经过这个大气层折射，
啊，
落到了月球表面，而我们刚刚说的大气层里有灰尘。所以折射以后，真正落在月球表面都剩下红光了，
是
蓝光散射走了。
嗯哼，
所以会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但是还是看得到。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光线折射使得月食中的这月全食的月亮变红，
哎，深红，
跟我们孩子那问题是同一个结果，同一个原因。
哎，同一个。所以这也破除了一个迷思啊。
嗯，
以前我们上课讲到了月食，很有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就是哥伦布。
哎，
说哥伦布跟他的船员流落在荒岛之上，当地的土人一开始还知道孝敬，
嗯，
好酒好水好饭的给他吃，日子久了以后也嫌烦了，
嗯，
那哥伦布看起来自己有性命之忧，那是掐指一算知道马上就要发生月食了，
嗯，
就把那个长老找来了，说你看你们要再对我们这么不好的话，我就把你们月亮给拿走了，
嗯，
那果然手一指，身上天上的月亮就慢慢消失了。那当然就这土人长老就很着急了，拜托他说你一定拜托你去跟天神商量把月亮还给我们吧。哥伦布说这需要一点时间，到旁边帐篷去商量去了。为什么商量很久？哎，月食时间其实蛮长的，
嗯，
一两个小时，
嗯，
商量完以后说好慢慢还给你吧，月亮又出来了。这个故事其实啊让我们知道这种人这种朋友是不能交的，
嗯，
知识就是武器。但是呢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是不真实的，
嗯，啊，怎么说？
因为月食的时候你看得到月亮，
嗯，
它只不过变成深红色的，
是。
所以哥伦布如果故事换一下，说把你月亮漆成红色。
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礼拜二了，孙维新谈天单元。刚才我们谈到了冬至碰上了月食以及相关的，包括。光线折射，折射会使月亮变成红色的月全食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就是，哎，这算题目吗？我们 我们还没找到外星人啊。
这是因为前一阵子 NASA 的一个记者会真的叫吹皱一池春水啊。
嗯，
在12月2号之前两个礼拜， NASA 就宣布了12月2号当天要举办一场记者会，对外宣布美国太空总署所资助的研究计划在搜寻外星生命上的重大发现。
嗯，
哎，这两个礼拜就搅翻了一池春水，真的是整个的这个科普界或者是对外星生物有强烈兴趣的人，
对，
就在那猛猜，使劲儿猜，
重大发现就是没有发现。
哎，有些人说是火星上面找到了原始生命了，确切的证据；有些人说是土星的第六颗卫星土卫六泰坦上面，终于找到了什么什么生命了。有人还说在月球上你找到了外星人拿着刀嘛追太空人跑的这个证据了。讲到后来呢，
就是曾经存在的证据。
不是，就是理性分析者就告诉你说不要期待太高。为什么？因为他们从蛛丝马迹来分析，这个记者会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刺激的结论。为什么？因为都是由科学家主持。都是科学家主持。你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找到了原始生命的确凿证据的话，那至不济是太空总署署长主持。
是，
如果你今天发现了外星人对地球构成的威胁，那就是美国国防部部长主持。
嗯，
如果你发现了美国外星人跟地球人打招呼示好了，要产生联系了，那一定是美国总统主持。
如果你发现外星人的智商比地球人低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么那就由马英九主持。不是这意思吧？
然后那个科学家主持的结果呢，宣布了什么东西？宣布的他还不是在外星，是在地球上。在地球上怎么样？在美国加州东部的一个湖里面，叫做 Mono Lake 莫诺湖里头，找到了一种细菌。那这种原始细菌带回实验室里培养了以后呢，竟然他真的活得不耐烦。你喂他吃砒霜，他吃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活得不耐烦的细菌找了一堆，那个砒霜就是砷。一个十字边在一个深情的深，
是的，
深。那吃了深以后，这深不但没把这细菌给毒死，这细菌还很高兴的用这个深作为它身体里面建构 DNA 跟建构细胞它的细胞膜的一个成分了。
哦，
就它能够用深去取代磷。以前磷是这里面的建构物，所以呢，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成长跟建构的模式。那你有了这个新的模式，就多了一些知识。去外星寻找的时候，你可以找这种东西
啊，
因为在 Mono Lake 里面咸度很高，然后湖水很深，你不应该发现任何跟我们地球上熟悉所看到的生物是这样子的。竟然找到这种奇怪的细菌，活得不耐烦的。
这极端环境之下找到的，这个根本在生命的最基础的元素上。和我们现在已知的生命不同的，可是看起来还有某一种我们现在这种生命的这个活动迹象啊，会活，它是活的，或者有机的反应。那么有没有可能还是这两种定义之下的生物或者是动物生物了，可以再分享同一个生存环境呢？
当然我们这个生存环境里面有万千生物，大概你说教科书上170万种，然后科学家相信3000万到5000万种是地球上的生物。可是你说有一些环境就是对别的生物是充满敌意的
啊，
就像我们在深海热泉或者在黄石公园那些热泉里面，像以前加州大学那个 Marcy 教授，他自个儿跑到黄石公园的泉那边去，测量一下他的酸碱度， pH 值是2，极端的强酸。极端强酸，然后那个地方冬天可以冷到零度结冰，那湖里面夏天可以热到85度 C 啊，没有蜘蛛性行销，0度到85度这么大的温度差的范围，然后极为酸的环境 ，pH 值2的环境，竟然还是有藻类跟细菌，所以有一些是我们不熟悉的生命形态了，它能够这样活着，对，
好了，可是 NASA 啊，还是让我们铺了一个希望的空。你认为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这个检验方法？
有很多
在这个题目上有，
其实
下一个希望，
对，往外面搜寻，或者是在坐在地上聆听，或者是往内在极端环境里搜寻啊，都其实真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
不要
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让我们落空失望的消息。其实很多科学家努力在做，因为这就是21世纪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要的发现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前两个礼拜我们展望演讲请陈文平老师来讲，他在中央大学常年开寻找外星生命这门课，讲话很有意思，幽默风趣。他说了一天到晚人家问他外星生命是否存在， 他已经回答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以后就想出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嗯，
当你问他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他就先问你什么是外星。
嗯，
是太阳系吗？还是银河系？还是我们地球上的极端环境？
嗯哼。
再问你，再问你，再他，你再他再问人家什么是生命？
嗯哼。
生命好，你说基本定义，第一个需要能量，第二个会繁殖，第三个携带遗传密码。
嗯，
哎，你从这个三个条件检验起来，电脑病毒也是生命。
嗯，
对不对？它需要能量，你插电它才能活，它会复制自己，携带遗传密码。
嗯哼。
第三个最狠的是，陈老师会回问说：“什么叫存在？”啊，这就是个哲学性的问题。
这个问问题的人这时候已经有答案了。原来跟我谈话的这家伙就是外星生命。
哎，不过我觉得我听讲说什么叫生命啊，好像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哲学性的问题啊。
嗯、
实际上呢，陈老师举个有趣的例子，他说有些东西你没有看过，但是你的物理定律知道它不见得存在的。
嗯嗯，
有些东西你绝对不会看过，但是你知道它应该存在的。
嗯，
他就说像你自己的曾祖母，你看过没有？
没有，
但它应该存在吧？
应该的。
所以他有好多这种逻辑啊想法，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那蛮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反正到最后就是打消了你的问题。
哎，对，也忘了自己问了什么问题。
对了，
News 98气象报道。
今天我这在这个孙卫星谈天这个单元里头，我有一个埋伏了很久的题目啊，
哎，
我特别期待这个题目能赶快讲。
嗯，
冥王星可能够 ，he's back， 可能会回来。虽然重新进入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或许不可能，因为定义已经变了。
嗯，
不过那个取代它地位的系神星，他可能也要出局了，是吧？来，您问我们公布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好好好，原来我们当初在2006年8月份，冥王星之所以被从行星的层级上被干掉了，
对，
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系神星。
嗯，
当然系神星是导火线，后面背景资讯是发现了很多古伯带天体。
嗯，
在海王星外面发现了成千上万个小天体，而且小天体的大小呢，有些是比较大的。
嗯，
那后来也发现了冥王星根本就是古伯带天体之一，就是这些小行星之一。
嗯，
所以呢，科学家不是讲一句话嘛？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古伯带天体的知识，才发现冥王星，我们绝对不会叫它做一个
九大行星之一。
九大行星，对。当然，很多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尤其是那些命盘上冥王星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人。那不管的话说回来，科学家当时还说了，冥王星应该不是行星里面最小的一颗，
嗯，
而是小行星里面
最大
最大的一颗，
嗯。
结果呢，后来这话也错的，
嗯，
就是因为在2003年发现了一颗小天体，刚开始叫 UB313， 那它的直径那时候还不确定，到06年的上半年，哈勃望远镜观测以后推算了一下，直径2600公里。
嗯，
那我们今天了解的冥王星直径是2300公里，
是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致命的一级了。
嗯，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 UB313 呢，后来被命名成系神星
啊，
兄弟，
系强的系，
系强的
系，一个豆子边、里面一个儿子的儿。
对，这是我们在扬州命名的会议，扬州天文学名词会议上命名的。
嗯，
当时的两岸的学者，有些人提扰神星，有些人写乱神星。
嗯，
因为外国的名字，希腊神话里面的 Ares。用来命名为 UB313 哈，那个 Ares 就是个纷扰女神，
嗯哼，
套句台语就是来乱的，
嗯，
来捣蛋的，
是，
所以他们翻成乱神星，翻成扰神星都不好。后来一个人提出来的系神星，
嗯，
有人会说这个字太偏了，那我就站起来说了，你这字深一点难一点，但借这个机会让
大家就认一下，
yeah， 13亿人加2300万认一认，所以后来就叫
所以是你一锤定音的，
我有一点推波助澜的功效吧。
嗯哼，
那然后呢，现在又重新观测了以后，天文学家用眼星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嗯，
系神星或者是其他的小行星或者行星，3不5时就会从背景恒星前面横过去。
是，
如果你死盯着那个恒星看，你会发觉那个恒星会消失一阵子，
嗯，
再出现。
嗯哼，
那如果它消失在，你当然系神星太暗了你看不到，但是你会看到亮星不见了。
嗯，
然后过一点点时间又出现了。你只要过了几秒钟出现，那个时间再加上系神星，你已经知道它的距离。
嗯，
一算就知道系神星有多大，
是
可以把尺寸准确的定出来。
嗯哼，
那现在又发现系神星也不过就是冥王星差不多同样大小，
也就是说直径是2300公里左右，
2300公里左右，大小相差不超5%，所以几乎是一样的。
是它在通过太阳的时候，
它在通过别的恒星的时候，
别的恒星，对，
你看，就是你晚上望远镜拿着对着一个恒星老拍，那个恒星的光度是固定的，然后呢，突然它消失了，掉下来了，隔了多久再回去，这个时间就可以计算。遮掩它那个东西的大小，
也就是掩星的手法或者掩星的方式了哈。
对，
那这个大概为什么又看出来只有2300公里？那之前的2600是哪来的呢？是为了干掉冥王星所用的有不择手段的手段？
政治手段？不是不是不是，哈勃望远镜它所侦测到的是这个天体本身的亮度，它的反射率，因为反射率决定它的亮度，如果它有很浓厚的冰或者大气
啊，
那反射率就高。但不管怎么样，它以为是侦测到了表面。从表面来的反射率啊，从表面来的亮度呢，可以回推回去它的表面温度，
是，
然后再去推它的大小，所以你把它大小算出来了以后，然后这都是间接算出来的，而掩星的方法是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大小，可是呢，从不同的团队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系神星的直径呢，它误差还是不小，大概就从2200到2600之间，所以不见得比冥王星大，也不见得比它小，就在附近，两个差不了太多，
所以它跟冥王星算是兄弟系，
算是对，就是这句话，所以呢，说到底，冥王星系神星会变矮，但这绝对不会给冥王星回来的机会了，
是的，
因为有另外一个条件，刚刚大春兄你也说了，其他的条件限制了冥王星重新拾回它行星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的轨道跟海王星有交叉，
是。
海王星是个正圆，几乎是正圆。
嗯，
冥王星有40年时间是在它里面。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2分钟啊。我们来看看大双筒望远镜，自适应光学系统测试完成，什么意思？不结婚吗？这个望远镜自己适应自己。
自己适应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没有，大双筒望远镜这个东西啊，你知道我们听了多久了？终于落成了，开始可以用了，很高兴。它叫 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就是大的 binocular， 就是我们平常拿了赏鸟的双筒望远镜
啊哈，
但它竟然把两个大的双筒坐在一个基座上，
嗯哼，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还以为是比较大的双筒望远镜架在个架子上，
我以为是大的 3D 电影，
不是不是，多少呢？每一个双筒里面每一个单筒是8.4米直径的望远镜，非常巨大，你单手举不起来的，
是是是，
就是我们讲智利山上那个 VLT 的那种级别的，4个8米的哈，它这是把2个8米的摆在一个基座上，那这个双筒望远镜自适应光学呢，是以前我们说过吧，就打个雷射上大气层去，看那个雷射光的变化，就知道大气层的扰动了，然后呢，你的镜片随时随地根据那个扰动来修正镜片的曲率，就等于是把大气的影响整个移除了
啊，
所以一旦自适应光学系统开动了，那这个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非常非常锐利的影像
啊，解像力会很高，
对，解像力会很高，
那大概范围呢？
你说是怎么样的范围？
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范围。
那其实能观测的东西
距离
很多，倒不一定看你的是东西是暗还是亮，但是你比较靠近的东西呢，就可以观察系外行星了。即使你完全不能看到像地球大小的行星，但它可以在恒星旁边找到这些会形成行星的灰尘云盘。那这会是一个更接近直接找到的证据了。
找到另一个跟地球类地行星的
证据。
嗯，
那它可以近到找系外行星，也可以远到找非常遥远的河外天体，银河以外的其他的天体了。
是，
所以这个大双筒非常非常壮观。
所以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有很热闹的这个天文学上的发现。
对对对对
啊
，Yeah，
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今年还要几次？还有，我们今年没有了。
我用年终奖金就买到精品豪宅，力宝台北大镇，自备20万起，到力宝台北大镇品味生活，买2至4房，含装潢、家具、车位，东区。